can only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right now, please move to the room next door. Donald is going to preach in English. For those English speaking, if you cannot understand, oh, 如果你聽唔到我而家講咩嘅話咧，唔該你可以搬去後邊。Okay, so 因為我哋依度咧只會用廣東話同埋國語，咁這邊只可以用廣東話跟國語嚟講。如果你聽不懂我現在講什麼的話，就請你去後邊那邊。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繼續再給你了。Okay, 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們早上好。
OK， 我如果冇記錯咧，我應該差不多七個幾月冇喺依度同大家講到啦。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大概有七個月沒在這裡跟大家講到了。
所以好開心，好高興今日咧能機會同大家嚟到分享神嘅話語。
所以很高興，很開心，今天可以在這裡跟大家來分享神的話語。
所以大家應該記得咧，我哋而家啱啱開始咗新嘅一個嘅系列，就係咧嚟到去從使徒行傳裏邊睇。神的国度的宣教，
所以我们今天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从
应该从上个礼拜开始，
从上个礼拜开始，
就是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
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从使徒行传里面看神的宣教，
就是从使徒行传里面看神的宣教。
所以我们呢就今天呢就去到第五章，就是我有一个题目讲到教会增长的秘诀。
所以今天我们去到了第二章，就是讲有关于神，有关于教会增长
的秘诀。咁咧，其实咧喺度同大家嚟到去睇教会增长嘅秘诀嘅时候咧，我哋想睇一睇就系究竟一个植物嘅生长嘅过程系点样咧？
在讲教会增长的秘诀之前，我们想讲一下一个关于植物增长的秘诀。
我的外母呢他现在就来了美国探我们，
我的岳母现在就来到了美国来看望我们，
因为他平时没什么特别的做，他就很喜欢种野。我们就有一幅很小的田呢来到给他去种植，
他比较喜欢种东西，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小块的一块地让他们去种各种植物。
他呢是很花精神很花心机去种的，
所以他平时是很花精神跟心血去种，
但很多时候呢他发了种之后呢，发到呢有些长得出来，有些呢是从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他发现就是有一些种子他是可以种出来，但有一些种子因为是坏的，所以什么都没种出来。
他讲了坏的了， OK， 我不讲坏在种子本身你看不出来的，但是呢有些种子种下去呢就可以生长，有些种子是什么都没有的，
有些种子看起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种下去就有些可以生长出来，有些是什么都不会发生。
分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个种子里面有没有生命，
就是看种子里面有没有生命，
有生命的才有机会成长，
有生命的才会有机会成长。
如果没有生命的种子你怎样种都好都是不会有东西长出来的，
但是如果它种子没有生命的话，你怎么种它也不会长出来。
所以一个植物的生长很重要，就是第一它有没有生命。
所以对于植物来说，它的生长第一最重要的是它有没有生命。
生命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出来的，
生命不是我们可以做出来的，
只有神所赋予的生命才能够有生长的机会，
只有神赋予的生
赋予生命它才有生长的机会，
只有神赋予的生命它有生长的机会。
但是有生命的种子仍需要我们加些其他的东西，我们才能够看到成果的，是加些什么呢？
但是有生命的种子我们需要加一点其他东西进去才会看到有成果。
第一，它要放在一个有营养的土壤里面。
第一，要有富养的土壤，
营养的土壤。第二呢，就是什么呢？有足够的水分，
有足够的水分，
也都有充足的太阳的阳光，
有充足的阳光。
跟住咧，我哋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喺耐心嘅等候啦。
还有一个就是耐心的等候。
如果我哋有晒呢啲咁多样嘢嘅时候，佢有生命，我哋有比佢好嘅环境嘅时候咧，生命加上环境，我哋睇到就系一个成长，跟住有结果。
所以如果一个植物它有生命跟成长，我们就能看到了最后的结果。
就系佢有一个咁嘅环境，能够俾我哋见到佢能够有生长嘅成果啦。
所以它就有这样一个环境来让我们看到它最后有成长结果。
同样呢，在教会的增长里面呢，就被我们看到呢，这些是很重要的因素。
同样在教会里面，这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今天呢，我们会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看教会成长的或者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基本因素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会从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里面看最基本的因素，对于教会增长最基本的因素是什么。
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比较长，所以我今天没机会全部读完，
因为它第二章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没机会读完它。
但是我很简单讲一讲发生什么事，
但我会很简单的说一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四十日同门徒一起。
第一章讲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四十天跟他门徒一起。
但四十日之后呢，他就升天了。
但是之后他就升天了。
他升天之后，他升天之前讲一句话，就说你们要留在一起等候要降临的圣灵。
他在升天之前讲了最后讲了一句话，就是你们要留在一起，然后最后面等候圣灵的来临。
耶稣没有告诉他哪一天圣灵会来，
但是耶稣并没有告诉他圣灵在哪一天会来，
所以他们就只是聚在一起，每一天在那里祷告来到去等候。
所以他们只是聚在一起，然后每一天在那祷告。
第二章的一开始第一节那里讲到，就说五旬节的降临。
第二章第一节他讲了五旬节的降临，
就是当五旬节那天的时候，圣灵突然间降临在他们身上。
就是讲
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就是五旬节当天圣灵突然就降临在他们身上。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降临，就好像有火的舌头挂在他们个人的头上。
一个特别神奇的降临，就是像有一个火出现在他们的头上。
然后呢，他们个人呢讲一些很别国的方言，
然后他们讲了一些别国的方言。
咁点解会咁样发生呢？原来当时候咧五旬节嘅时候咧，好多嘅虔诚嘅犹太人咧，从唔同嘅地方嚟到。
为什么会发生这事情呢？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别国的犹太人，他从不同的国家聚在一起。
佢嚟到耶路撒冷系要去敬拜神，因为系五旬节嘅纪念日。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是为了敬拜神，因为那是五旬节的纪念日。
所以当他们讲，当彼得和那些十一个门徒来到去讲论神的话语的时候，是用不同的方言去令到大家听得明白。
所以说他们当时是用不同的方言来讲神的，
令到他们能够听得明白，
能让他们能够听得明白。
所以听讲完道之后，有三千个人信了主。
听完讲道之后，有三千个人信了主。
信了主之后，他们大家聚集在一起。
信了主之后，他们大家都最后聚在了一起。
他们一起的卖了他们自己的地方的东西，来去大家同样的来到去共用，叫做凡物共用，
把他们所有的家务都买了，然后聚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享用。
于是呢，他们呢继续在这里为神的作见证，更多人来到信主。
所以最后他们一起来为神做见证，让更多人去信主。
从这件事给我们看到呢，初期教会的形成是一个很奇妙的形成，从百多人的聚会变成三千多人的聚会。
所以从这里看，初期教会的成长是非常奇妙的，它从几百人变成了三千人的，
百多人的
一百多人的教会变成了三千多人的。
所以呢，我们想去研究一下究竟他们这个发生的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想弄明白发生这件事情它背后有什么原因。
所以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个方面是圣灵的工作。
第二方面呢，福音的信息是什么。
第二方面是福音的信息。
第三方面呢，信徒的见证。
第三方面是信徒的见证。
从这三点里面让我们看到教会成长的增长的很重要的因素，一个秘诀。
从这三个方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教会它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一点我们提到就是圣灵的工作。
第一个我们看到提到的就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是谁呢？
圣灵是什么？
我们今天我们相信是一个三位合一的真神。
今天我们相信的是一个三一神，
就是有圣父、圣子、圣灵，
就是圣子、圣父、圣子、圣灵。
好多时候我们唱三一颂的时候，我们都要提到圣父、圣子、圣灵。
很多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也会提到三一神。
我们是相信是一个神，
我们相信是一个神，
但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带有三个不同的位置。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让我们看到当耶稣来之前呢，我们通常我们都会说就是一个圣父那个，就是耶和华神那个的年代，就是当耶稣来之前，就是耶和华神的年代，
就是在耶稣来之前，那就是耶和华的年代。
就是神那时候透过不同的先知，不同的仆人来到去宣讲神的信息，但是人永远没有可能见到神。
但是神有时候他会派不同的先知来传播他的话语，但我们人是不知道的，
人是没法见到神的，
所以人是没法见到神的。
直到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直到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的时候，
就将神向人显明出来了，
就将神向人类显明，就显示出来了。
但耶稣这个世界只有33年的时间，
但耶稣在这个现实世界只有33年，
他最后就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埋葬，跟着复活。
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埋葬，最后复活。
复活之后呢，他升天，他回到父神那里。
最后他升天，然后回到了神那里。
他就应许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圣灵的来临。
他最后应许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最后会来临，圣灵会来临。
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那里这么讲到：
我若不去，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这里就是说耶稣他应许过，当他离开了他们的时候，神会差派这个圣灵的保惠师来到他们当中。
所以这时候耶稣他就应许了，当他离去的时候，神就会派他的那个保惠师来到人的身边。
所以圣灵的降临呢，是在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已经是讲清楚是会发生的事。
所以圣灵来临在耶稣离开世间之前就会已经有预示。
所以现在我们讲到我们这个是圣灵的年代，就是因为圣灵已经是居住在人的心里面，来到去将人带去认识神。
在这个年代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来带领我们去认识神。
人可以做到的什么呢？门徒只是能够聚集等候，是圣灵做主动的工作。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那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这么讲到：
第一章，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跟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另外在第二章第二节那里都提到，
突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所以给我们看到呢，人所能够做的呢，就是等候预备。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所可以做的就是等候跟准备。
因为耶稣没跟我们讲哪日圣灵会来，
因为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圣灵会在哪一天。
圣灵来到是忽然的临到，
圣灵的来临是突然的来，
所以我们看到是神，完全是神做主动的。
所以神在这里面是主动的，
人只可以做的就是等候和接受。
人可以做的就是等候跟最后接受。
这里提到一个日子叫五旬节，
这里有提到一个日子叫五旬节。
五旬节是什么呢？
五旬节是什么呢？
原来五旬节是一个在旧约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五旬节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
它是纪念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它纪念的是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出埃及之前呢，有那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做逾越节。
在出埃及之前，那是 有一天是叫逾越节。
逾越节呢，就是说当日呢，神是要来到去差派他的使者，将所有的长子，埃及的长子 去杀掉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人的长子是没有被杀。
逾越节讲的是当所有埃及的长子被杀掉的时候，但所有的犹太人的长子并没有被杀掉，
因为他们在门口里面他杀了一羊，屠了那个羔羊的血，于是他们就没有被杀到，
因为
他们在他们门框里面擦了血，于是他们就没被杀，
因为他们在他门框里面涂了被屠杀羔羊的血，所以他们并没有被杀掉。
所以逾越节之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埃及了，
所以在逾越节之后他们就离开了埃及。
五十日之后呢，摩西就在何烈山上面领受神所颁布的律法。
五十天之后，摩西就在山上领受了神 的十诫。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十诫，就是五十日之后在何烈山所颁布的神的律法。
就我们所知道的十诫，就是摩西在五旬节之后从山上
就是五十日之后就叫五旬节了。
所以五十天之后就是叫五旬节。
所以在旧约里面预表到，就是当逾节发生之后的五十日，神的律法降临。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在逾越节发生之后五十天，那就是神话语的降临。
逾节是代表羔羊被杀，也都是代表耶稣基督被杀复活升天。
逾越节讲的代表的是羔羊被杀，也就是代表着耶稣
被杀
复活然后升天。
当耶稣复活升天的五十日，五旬节那天呢，圣灵就降临。
所以当耶稣升天后五十天，也就是五旬节那天，圣灵来临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里面，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复活放在他们里面，
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告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神所说的要将我的律法，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今天，我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能够得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意义。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
我们得着圣灵，我们信了耶稣就得着圣灵，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得着了圣灵，
圣灵是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神的律法，
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他主的律法。
所以别人说在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其实就是完全吻合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
所以五旬节的降临只是吻合了他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
圣灵的工作就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神。
圣灵的工作就是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去认识神。
好了，在当日里面的时候发到呢很大的生命的改变，对于那班使徒来讲。
所以在当天对那帮使徒来说，他们的生命是有很大的改变。
好，或者你可以帮我读这个第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人，那这件事你们要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他们讲到彼得和那十一个门徒站在高声的来到去宣讲神的话。
他们讲到彼得和十一个门徒高声的在那宣讲神的话语。
在大概五十几日之前，他们发生什么事呢？当耶稣被拉的时候，这班门徒是四散，大家是很害怕的。
但在之前他们的耶稣被拉 被捕的时候，他们是四散逃跑，
他们是很害怕的，他们很怕是被人知道他们跟耶稣有关系的。
他们是特别害怕，他们因为他们很害怕，就是他们跟耶稣基督是有关系。
但在五旬节这天的时候，他们竟然站起身高声的来到宣讲神的话。
但在五旬节当天，他们居然站起来高声的宣讲神的话语。
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从哪里来呢？圣灵的充满能够来的。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生命的改变。这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是从圣灵那里来的。
圣灵是帮我们能够冲破我们的障碍。
圣灵是可以帮助我们冲破我们的障碍，
冲破我们的惧怕，
冲破我们的惧怕，
冲破我们那个的限制，
冲破我们的限制。
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是从圣灵那里而来。
所以我们脱胎换骨的改变是从圣灵那里来的。
在当时候，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有十四个不同的群族的人聚在当中。
因为当时有十四个不同群族的人聚在一起，
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但去了其他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很多不同的方言，好像中国很多不同的方言来到的时候，
他们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国不同地方的人说不同的语言，就是方言。
所以圣灵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到去讲到不同的地方的方言。
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让他们有机会讲不同地方的方言。
在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讲到说， 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接着
圣灵所赐的口才，
借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就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佢喺度俾我哋睇到就话，圣灵系因为佢哋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方言，佢哋能够冲破到呢个障碍，能够讲到佢哋所要讲嘅说话，佢哋听得明嘅说话。
圣灵的作用就是，虽然他们每个人说着不同的方言，但圣灵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所讲的话语都能够互相能够交流。
好多时候当我们听到方言这个字，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可能讲一些我们听不明白的话。
对方言我们通常能 想到的就是我们互相都听不懂的话。
其实方言呢大体上面分两大类，
其实方言可以分 两种。
第一类呢就是讲一些是人和神沟通的说话。
第一类讲的是人跟神沟通 沟通交流的话。
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那里讲到，
那就说方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喊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一样的
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说方言的就是自己
造就自己。OK， 好，他这里讲到就是说，通常一些方言呢就是说我们同神之间的沟通里面所讲的，人家可能未必能够明白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方言就是我们跟神在心里面的交流，但其他人并不明白。
这种是一种属灵的境界，
这是一种属灵的境界，
是神所赐给人的，
是神赐给人的，
不是人是可以自己做到出来的，
并不是人可以，
因为只有圣灵感动人才能够做到这样出来，
因为这只有圣灵感动到人才会产生。
我记得我曾经去过一个新加坡的教会，
我记得我曾经去过一个新加坡的教会，
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
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
那我们开始聚会了，
然后我们开始聚会了，
咁咧到11:15到11:30咧，佢话呢个时候系讲方言嘅时候，
就是从11:15到11:30嘅时候都是讲方言的。
突然间咧喺我周边啲人咧个个啲唔知讲乜嘢喎，
然后在我周边的人，他们就各自地讲自己的方言，但我并听得懂，并没有听得懂。
我谂下点解净系11:15至11:30系讲方言，好似方圣灵规定咗呢个时间你系做嘢啦吓，其他时间就唔关你事啦。
我就特别的无解，就是他为什么会在这特定的时间用方言讲呢？好像就像说他们是为圣灵特定了一个时间来让他来说神的话。
真正是透过神的感动，圣灵主动的来感动人，人才可以能够讲到这个方言。
其实只有在圣灵主动的去感动人，人才可以讲方言。
讲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造就别人。
讲方言是其实是为了造就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个第一类的方言，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类的方言呢，其实保罗都讲到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就是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来到去讲出这些别人的语言，令到人能够听得明白神的信息。
第二类方言就是我们所说的人跟人之间的方言，就是不同国家或者是不同地区的方言，神可以让我们用这些不同的方言来互相交流。
就像当日这样呢，彼得可能他是用回犹太希伯来话，但是其他的讲不同的乡下，有14个不同乡下话的人来讲。
就像当初彼得他用希伯来语跟其他14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说神的话语，
就是有其他的门徒讲不同的方言来令到他们明白，
就是像其他不同地区的门徒来说话，而让他们来明白。
就好似我哋而家咁样，我系讲广东话，佢系讲国语咁样。
就像现在我说普通话，他说广东话。
你听唔明广东话，你可以听得明国语。
但你可能听不懂广东话，但你能听得懂普通话。
但呢个系一个传达神嘅信息嘅一个媒介。
这是一个传达神信息的一个媒介。
我前几日咧同一个旧年喺度毕业嘅弟兄，大家可能有啲人仲记得佢系 Jimmy， 你都可以通过一个电话。
我去年跟一个
前几天。
我前几天跟一个刚从这里毕业的一个弟兄叫 Jimmy 刚通过一个电话，
他跟我说最近两个月他突然间祈祷里面他感觉到好像 有这个方言 的经历。
他跟我说他最近祈祷里面曾经 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方言的经历。
他一开始有点害怕，他觉得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但是后来他觉得、啊、这个是真的圣灵的感动，他不是追求这件事。
他一开始特别的害怕，因为他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最后明白这是神
圣灵的工作，
这是圣灵的工作，
不是他追求回来的，
并不是他自己追求回来的。
他前几天有机会去到一个朋友家，
他前几天去了一个朋友的家里，
个朋友有另外一个朋友来探访他，
那个朋友有另外一个朋友去探访他，
他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地跟他传了福音，
他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跟他传了福音，
他就很普通地去传了他的福音，就他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他就是像平常一样的传福音，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当他回到家之后，他收到个电话，
但是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收到了他朋友的一个电话，
他朋友告诉他，他带来的那个朋友呢，听了他讲的福音之后，回家将所有的偶像那些东西抌晒。
他朋友告诉他 他的另一个朋友听到就是这个弟兄讲的福音之后，他回去将他之前所有的偶像都抛弃丢弃了，
很奇妙，他自己觉得、啊、真的圣灵是很奇妙的工作，
他也觉得这是很就是对圣灵来说是很奇妙的一个工作。
所以两件事情，一个事情他自己经历圣灵的感动，讲一些人所不能够明白的方言，他这个他第一个事情是说他可以讲一些人所不能明白的方言，就是他祷告的时候他可以经历神的，从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从跟人家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要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怎么会配合，一个是一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方言，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都可以完成神的旨意的。你翻广东话OK sorry sorry OK 可能我讲得太快了。所以给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原来呢方言呢是有两类，所以我们不要成日都是只是以为是讲一些人听不到的。
所以通常来说方言是有两类，并不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方言，
另外一种就是人家能够听得明白，可以听得明神的话语的，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来让我们能够听得懂神的话语。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圣灵工作呢，就是神所定的日子和机会，
还有一个就是神所定的日子跟机会。
我之前讲过耶稣走的时候没有跟他讲明是哪一天，
因为之前讲过耶稣走之前并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就在那个五旬节那天忽然发生几件事情，
但是却在五旬节当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神造就这个机会，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很多人来到耶路撒冷，
因为是神造就了这个机会来让所有人都来到了耶路撒冷，
不同方言的人不同地方人来到这里，他能够一次过能够听到这个福音，
来让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来到这同一个地方，最后听到神的话语。
这个跟我们今天如今的教会很类似，
他这个跟我们现在如今华人教会很相似。
我们当中有很多都是中国不同地方来的人，
我们当中有很多中国其他不同地区
都有不同的方言的背景，
也有不同的方言跟
背景，但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一样可以认识到这个神，
但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是一起
听到这个福音，
听到这个福音。
所以我相信当中有些人听完之后，可能他回到他的乡下的时候，他将这个福音带回去。
所以我相信有些人他听到这个福音之后，他会带着这个福音去传播给
同样我们这里
其他人，
我们这里毕业的学生可能回到中国的时候将这个福音带回去一样，
就像我们这里毕业的很多毕业生从这里回到国内，会把福音从这里传到了国内。
所以神的工作是透过神所定的日子和机会来完成，
所以神的工作就是
透过神所定的
日子和机会，
日子和
机会。
神去吸引人来的，不是人去吸引人，
是神去吸引人，而不是人去吸引人。
在当日的时候发到一个响声，于是很多人就来到了，
在当初是发现了一个响声，然后很多人就来到了。
也都在第四堂专题三章第二十九第二章第二十九节那里讲到，就是说神所召的人就听闻这个福音，神所召的人得听闻这个福音，
就是神所召的人最后听闻了这个福音。
所以原来发到人能够去认识神都是神吸引人的，
所以最后发现人能够去认识神都是因为神他吸引你，
我们都想传传福音，
吸引了人，
我们都想传传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说服人去认识神，
我们一开始认为我们可以说服人去认识神，
其实不是我们能够说服到人，
其实我们并不可以说服到别人。
一个人的得救是完全因着圣灵的感动，
一个人的得救是完全取决于圣灵的工作，
因为呢是圣灵去感动人。就好像这里讲到呢，当他们听完门徒的讲道之后呢，个人觉得扎心，
其实是因为神他感动了人，是因为圣灵感动了人。就像我们听到了，就像我们现在提到了，他们听到了圣灵的话语，然后特别的感动。
是圣灵在整件事情里面呢做主导，
是圣灵在整件事情里面他做了主动。
我记得呢 在很多年前，我是一个聚会里面要领会。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在一个聚会里面要领会。
我是做这个领师的。
我是做这个领师的。
当我去就开始聚会的时候，我就领师啦。
就是当开始聚会的时候，我就开始领师了。
咁啊，领师本来咧系应该大概20分钟。
这个过程大概是20分钟。
咁应该咧就交俾讲员去讲道啦。
其实就应该交给讲员去讲道了。
但系当我喺度睇住个表，到答四啦，20分钟过后咧，都未见到讲员嚟。
但是当我看了一下表，然后发现已经到20分钟了，但是讲员还没到。
所以我就心里面有啲，咦咁点样咧？而家点算咧？跟住，
所以我心里面就有一点忐忑。
咁我就祈祷啦。
所以我就祈祷。
圣灵就话：，你读经啦，先读我经文先啦。咁，
所以圣灵就在我心里说：，那就先读经嘛，你先读一下经再说。
但系读咩经文咧？
但读什么经文？
我连个讲员系边个，我冇同佢沟通过，我唔知佢今日要讲篇道系乜嘢。
我没有跟讲员交流过，他今天会讲哪一章？
圣灵俾我感动，就读某一段经文出嚟。
圣灵给了我的感动，然后让我读了那一篇经文出来。
读完段经文之后咧，一睇哦，讲完到啦。
读完这篇经文，一看，然后他讲员就到了。
于是我就好交时间俾讲员，讲完上嚟。
然后我就让讲员上来传。
就个讲完嘅，佢唔知道我哋读嗰段经。佢一开始话我今日要讲嘅咧，就系 exactly 我今日读嗰段嘅圣经。
然后讲员他最后说，他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我刚刚读的这一段。
我哋之前系完全冇沟通过。
我们之前是完全没有交流过。
所以嗰次俾我一个好深嘅经历，就系神系掌管紧整个嘅聚会。
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是神他掌管了整个的聚会。
是神去感动人，不是人有什么事情能够去影响。
是神在感动人，并不是人可以做主。
好了，当圣灵的感动的时候，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生命，就讲到这个是生命。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讲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
福音的内容就好像讲第二个，就是一个好一个丰富的环境，一个土壤，一个营养，俾佢能够去生长嘅。
福音的内容讲的就是一个很丰富的环境土壤，来让它可以生长。
因为神嘅道就系叫人生长嘅好重要嘅因素。
因为神的道就是人叫他生长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一点咧就系法罗彼得所讲嘅道咧，佢以圣经同埋神嘅应许嘅成就嚟到系为归依嘅。
所以他彼得所讲的。
彼得所讲的道，
彼得所讲的道是以圣经为应许，
以神的应许，
以神的应许来。
你讲，因为佢都系引用圣经里边，无论系约珥书或者系这个诗篇嚟到去讲嘅。
因为他都是以圣经为引用来讲的。
我哋讲约珥书，约珥。
约珥书跟诗篇，
都是你要引用那些经文来讲的，
都是引用这些经文来讲的。
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这个福音是一个神启示人的福音。
我记得我们今天所讲的福音就是人神启示人的福音。
这个福音不是一个学问，不是一个宗教。
这福音并不是一个学问，也不是一个宗教，
是神在老远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是向人一路启示神，
是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向人启示了。
所以神的福音是不可以离开神的话语，
所以神的福音是不可以离开神的话语。
第二方面呢，佢都系以咩咧？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第二方面，他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佢所讲嘅就系拿撒勒耶稣所发生嘅事。
他所讲的就是拿撒勒所发生的事情。
拿撒勒耶稣所发生嘅事情。
耶稣所发，他所讲的就是拿撒勒耶稣所发生的事情。
就系讲到耶稣为我哋人嘅罪被钉死、埋葬、复活。
所讲的就是耶稣被钉死、埋葬，然后复活。
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只是福音的本质。
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才是福音的本质。
不是一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
并不是一个以我们为中心的。
很多时候我们同人传福音呢，我们都不是讲很多关于耶稣，我们都是讲人的需要。
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并不是讲耶稣，而是讲人很多的需要。
这个信仰怎样满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
是讲这个信仰怎么来满足我们自己内
这个、是
本质的需要。
这个是重要，但这个不是主要。
这很重要，但并不是主要。
主要的就是将耶稣基督高举。
最主要的就是将耶稣基督高举。
如果福音里面没有耶稣的话，这个就不是福音。
如果福音里面没有了耶稣，这就不是福音了。
第三呢，他都是讲到呢，是以提出人的罪。
第三讲到了提出人的罪。
他就讲到说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讲到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
指出人的罪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指出罪是福音中间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都避了这件事，因为怕好像得罪人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就躲避了这个问题，因为怕害怕得罪别人。
如果我们在福音里面不提到人的罪，不提到人要认罪的话，这个不是一个福音。
所以在福音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提到罪，没有提到认罪，这就不是福音。
一个以圣经为本，
一个以圣经为本，
为耶稣，以耶稣为中心，
以耶稣为中心，
提出人的罪，这个是人的最大的需要，去解决罪的问题。
提出人的罪，这是人很大的一个需要，去解决问题。
并且呢，他们作亲身的见证，
并且要做亲身的见证。
他们这里说呢，我们将他所见到的事呢，来到去讲出来。
这里讲了我们要将我们所见之事讲出来。
福音不是单是一道的道理，
福音并不是一般的道理，
也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的一个的守则，
也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守则，
是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经历到的，
是我们可以在生命里面所经历到的。
当我们经历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经历和人去分享。
当我们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经历去跟别人去分享，
同埋分享我哋嘅见证咧，系人哋驳唔到嘅。
跟别人分享我们的见证是别人拿不到的。
你讲好多道理咧，人哋可能同你去驳好多样嘢，有唔同嘅道理，但系见证咧系我哋亲身嘅经历，主观嘅经历。
见证是我们亲身的经历，
呢样嘢系能够去。给人看到原来这个神是一个这么真实的神，在我们身上见证到出来，
可以让我们明白神是一个很真实的神，可以从我们身上可以 体验出来。
另外一方面呢，也都是要邀请人去决志。
另一方面就是邀请人去决志。
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分享完那个福音了，
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分享完我们的
福音，我们讲完我们自己的见证了，
我们讲完我们自己的见证，
我就停在那里，
我们就停了。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邀请人作一个很清楚的决志。
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邀请别人做一个很清楚的决志。
所以彼得哥的传福音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就是叫人去悔改，来到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所以
他的罪得赦免，以至他能够得着神所赐的圣灵。
所以彼得说，我们个人，你们个人要悔改，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所得的罪得救，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
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完整化，
就是一个福音完整化，
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叫人向神作一个的决定去接受，
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将要他们去做一个决定。
不单止是这样，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新生命所带来新生活的改变。
还有一个所说的就是新生命的
所带来新生活的改变，
新生命所带来新生活的改变。
所以彼得仲用好多嘅说话嚟到去提醒佢哋话，你要救，当救自己脱离呢个弯曲悖谬嘅世代。
所以彼得就说，你们要让自己脱离这个扭曲的时代。
这个也是被人看到，就是我们今天所信这个福音不是单是一个的、理想，单是一个的理念，而是在实际生活上面可以经历到神出来的。
所以这 让我们明白，就是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
不单只是个理念，是一个实际生活的。
我们今天所体验的并不是一种理念，而是在现实生活可以
经历到的，可以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的改变，
可以经历到神在我们心里面的改变。
好了，当彼得讲完道之后，个反应是怎样呢？
当彼得讲完道，然后人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个结果就是有些人觉得他不正常的，
有些人觉得他不正常，
以为他们被新酒充满，
就觉得他们是被新酒所充满，
以为他们喝醉酒，
觉得他们是喝醉酒，
因为他讲很多不同的方言，
因为他们都讲不同的方言，
所以有些人是会不接受，
所以有些人是不接受。
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一定代表人家一定会接受，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传福音并不代表他们都会接受。
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和21节里面这样讲到，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钝，在我们得救的人却认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这个是神圣灵的工作，有些人是不能够接受到，我们不能够勉强，
这是圣灵的工作。有些人他如果接受不了，我们并不能勉强，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一定讲得不够好了，我们尽我们本分去传了神的福音，圣灵去感动。
很多人觉得就是因为我讲的不好，所以他们不接受。其实我们只要尽自己的能力去讲，然后最后就交给圣灵去感动。
因为当日当他讲完道之后，有3000个人信了主。
因为当天当他讲完道，有3000人信了主。
并且之后呢，那里讲话天天的将信主的人加给他们。
然后那里讲了，就是天天将信主的人交给他们。
这些全部是谁做的呢？
这些都是谁做的呢？
圣灵做的。
就是圣灵做的。
好了，当他们由120人变成3000人的一个团体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从120个人变成3000人的团体的时候，
而且是大家有讲不同的方言的人，
而且又是讲不同方言、
不同背景的人、
不同背景
聚在一起，
聚在了一起，
容不容易呢？
这容不容易呢？
后面我们看到第三个，我们看到就是信徒的见证，他们怎样能够维系到大家一起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信徒的见证到底是什么来让他们最后维系
在一起。他们都恒心的来遵守使徒的教训，
因为他们都恒心的去遵守使徒的教训。
要这么多人在一起，而且还繁密公用的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
让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而且都是所有物品都公用的话，凡物公用的话，其实是特别麻烦。
不要说咁远啦，就讲我哋教会嘅时候，你话如果我哋有一日我哋大家繁文公用嘅时候咧，其实都一个好难去实践到一个嘅事情。
就举个例子，拿我们教会来说吧，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教会要实行凡物公用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实践的。
我哋嚟紧嘅呢个夏令营，我哋都分唔同嘅组，大家负责自己嘅食物。
我们将要来临的这个夏令营，我们每个组都分了不同。都分开了，然后
我们都要计划好，
都有各自的食物，我们都要自己计划好。
他们能够去彼此的同心，
他们都要去彼此的同心，
同心彼此的来到照顾，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是以别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同心所讲的就是不是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别人的利益。
他们是乐意的来到去分享，
他们是乐意的去分享，
他们将自己所有的来到去献出嚟，嚟到去同别人嘅分享。
他们是将自己所有的东西去献出来，去跟别人分享。
如果冇圣灵喺改变嘅话咧，冇人能够做到呢啲嘢。
如果没有圣灵的改变，是没有人可以做到。
如果冇神嘅话语去维系嘅话咧，系唔能够达成的。
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去维系的话，也是不会达成的。
怎样能够达到这样呢？就是将自己放低，将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第一位，将神去尊重神，以神为我们的中心。
怎么做到呢？就是 放下我们的内心，而去高举神，把神放在我们内心的第一位。
尊重圣灵，亦都咧，佢哋系尊重呢个属灵嘅权柄。
尊重圣灵，也就是尊重属灵的权柄。
众人都惧怕，因为使徒行咗好多嘅神迹。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很多的奇事神迹。
但佢哋惧怕之余咧，佢哋都系好喜乐。
但是他们惧怕之余，他们还有一颗喜乐的心。
所以将两个摆埋一齐系咩咧？
所以他如果将两个放在一起，会有什么呢？
他们又惊又喜，
也就是他们又惊又喜。
他们的惊就是因为他们惧怕神，他们敬畏神。
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敬畏神。
他们喜乐是因为他们经历神和他们在一起。
他们喜乐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神跟他们在一起。
当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
当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
他们所做的生活是能够去荣神益人，
他们所做的可以去荣神益人。
因为这样的缘故，神继续将这个得救人所加给他们。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不断地将这个得救的人加给他们。
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能够作以下的总结。
所以看完这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总结。
教会的增长是完全圣灵的工作，
教会的增长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六节那里这样
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
灵，
我的灵方能成事。
我们是需要依靠神的灵来去完成神教会的事情。
我们需要圣灵来完成教会的事情。
第二方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仰。
第二方面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仰。
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讲到，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很多时候很多教会的工作，我们会摆出很多精神精力去做很多的活动。
很多时候对于教会的工作，我们在里面投入了很多精力去做，
有很多的活动。
我们在很多活动里面，我们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或者好像我们教会这样，我们有时用美食来去吸引人来到我们教会。
就像我们教会，我们采用的就是用美食来吸引很多人来教会。
这个是没错的，
这并没有错。
但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做这件事的话，就很大的错误。
但如果我们的目的就是为做这件事情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
这些只是所有这些活动，这些 program 只是一些媒介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所有的这些活动其实只是一个媒介，来将人带到了神的面前。
教会是需要有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神的同在来到去，这个是教会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教会是需要神的同在、神的真理跟神的话语。
第三点，服从属灵的权柄。
第三点是 服从属灵的权柄。
接受加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说，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背景不同的人，怎样可以维系在一起呢？
我们想到在初期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不同背景、不同方言的人最后可以维系在一起呢？
因为那帮使徒是有属灵的权柄。
因为那帮使徒他们有属灵的权柄。
在教会的运作的里面，
在教会的运作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做很多事情，我们都好像有彼此的商量讨论。
我们做很多事情都会有彼此的商量跟讨论。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缺少的，就是有属灵的那个的异象和那个带领。
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我们有属灵的带领。
因为在教育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一班人大家投票去决定的事，未必一定代表是符神心意的。
所以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群人所投票最后决定的事情，并不一定是神最后所应许的。
在出埃及的时候，大家记得当摩西上了山的时候，下面那班民众和亚伦，他们要求做什么呢？他们一起要求做一个金牛犊。
就像 摩西上山拿十诫拿神十诫的时候，山下所等待的人，他们最后做的决定就是做一个金牛。
他们大家一直觉得我们需要做金牛，于是做了金牛。
他们都决定，他们大家都最后讨论决定要做一个金牛。
这个是投票出来的结果。
这是投票出来的结果。
十二个探子去这个迦南地去探地的时候，
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探地的时候，
回来十个都说我们不应该去。
回来之后，其中的十个人都说我们不应该去那里。
只有两个说觉得我们应该去，因为是神给我们的。
只有两个人说我们应该去，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
就因为这十个人所说的话，以色列人在埃及荒废了四十年的时间。
就是因为这十个人所说的话，以色列人在埃及荒废，
所以被我看到
荒
废了四十年的时间。
荒废了十几年，
四十年的时间，
四十年。
所以被我看到就是说，属灵的带领是很重要，不是一定代表我们全部人 的决定。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属灵带领是很重要的，并不是只服从我们所有人的决定。
彼此是要需要信服和同心，
彼此是需要信服跟同心。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讲到，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
这个也是我们能够彼此一起来到去做神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要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
我们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而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因为出于敬畏神，
因为出于敬畏神，
不是因为看人比你好，或者我比人好，
而不是看人比我好，还是我比他们好。
另外，到最后俾我睇到信徒嘅生活系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嘅一个信仰。
所以最后，让我们明白使徒的生活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
喺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嗰度讲，
使你们无可指
责、
灾难、
指责、
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薄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困跑，也没有徒劳。
基督徒的生命是人家可以感受到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人家可以感受到
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人可以感受得到的。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不是变成一个完美的人。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并不代表我们成为了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仍然有很多瑕疵。
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瑕疵。
但人是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神所带来的改变。
但我们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人能够去认识神。
因为这样的缘故来让神，让人去认识神。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群体在地上，你要为神作这个见证，就将神表明出来。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里做群体的见证，
就将神表明出来，
就是将神去表现出来。
所以记得三个很重要的圣灵的工作。
所以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的工作、
福音的内容、
福音的内容，
或者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以圣经和耶稣基督为中心。
所以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所信的内容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灵为中心。
第三，也都是我们信徒有好的见证，能够荣耀到神。
第三，也就是我们信徒有好的见证去荣耀神。
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做这几样东西的时候，愿意等候圣灵的工作，我们会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带领。
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带来奇妙的改变。
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有神的带领，
在我们教会里有神的带领。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做一个祷告。
那么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从你来到这个世界，当你离开的时候，你愿意将圣灵带到我们当中，以及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今天有内住的圣灵可以叫我们可以认识你，以及我们看到当门徒愿意被你使用站出来，我们看到神你怎么可以透过他们冲破他们的困难障碍，以后他们可以为神来做美好的见证，他们所传的是以圣经为基本的，以你为中心的，
所做的生命有好的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名，你都可以他们的见证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主你跟前，将我们这个教会仰望给你。我们看到神你今天放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你的美意。我们看到有不同地方来的人啊，包括一份中国有不同地区来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愿意他们都可以听到你的福音，可以在你的福音里边可以得着神你为他们预备的救恩。主啊，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洁净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来到主你跟前，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愿意彼此的学习顺服的功课，好叫神你在我们生命里头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用你的话语留在我们心里边来激励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Moses 弟兄的讲道。我们有一些这个报告的事项，第一个是午餐结束后有祷告会，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参加，用祷告